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对于热爱动物的人来说，养宠物呢就等同于为家中增添一位家庭成员的。那不晓得你听说过宠物美容师这个职业吗？随着养宠物越来越普及化，宠物美容领域自然也受到广泛关注。这个小时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由宠物美容师嘉欣来现场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早安，嘉欣。
早安，你好，我是嘉欣。
那嘉欣，我想要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
就是当初一毕业18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个美容师的行业，直到现在大概已经有9年的经验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对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感兴趣的呢？
其实是从小就开始很喜欢动物，然后本身也是吃素的。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因缘之下啦，就开始在宠物美容店上班，然后过后就自己去西马学习，拿这个课程去学习，然后考了一个专业的执照，再回来自己才创业咯。
这样是你在中学的时候会有接触这个可能宠物美容师这个兼职吗？
中学时候没有，中学是没有完全没有做工，就是在一毕业就开始直接接触这一个行业。
哦，你就直接接触这个行业。
对，
你家里有养宠物吗？
有，超多。
是哈，
超级多。
就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说宠物美容师呢？那为什么不是那种可能人类造型美容师等等？
对，就是像我讲的，我从小就是超级爱动物，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想做一个可以让动物跟主人都开心的职业，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做宠物美容师。
就是想要让毛小孩们啊都可以有那种美美的那种感觉。
对，让他们有那个漂亮啊开心的心情哦，我就觉得很开心。
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你的目标也非常的清晰嘛，然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呢，肯定也会非常的喜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这个小时有宠物美容师嘉欣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有关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那嘉欣，我想要请问啊，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宠物美容师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有遇到什么瓶颈或是挑战的吗？
我觉得瓶颈是在当初刚刚学习怎么去拿剪刀工具去控制那些狗狗，因为狗狗是不会安静的坐在那边让你去剪。对，所以你要去学习这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当初刚开始做宠物美容师的一个比较挑战的事情。
这样你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些毛小孩啊其实很难控制嘛。
就是当初我有讲嘛，我去西马拿这个专业的宠物美容师的课程的时候，我就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练习，然后我都几乎是没有请假，生病也是去上课，就是一直去很努力的去学习，所以过后就蛮快进步的，就挑战了我这个瓶颈期咯，这样子。
像你当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宠物美容师，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验吗？
特别难忘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是被咬。应该
是哦。
对，被咬，因为你做宠物美容师不免都会遇到这一个情况了，就是被咬的情况。对，
像你当下被宠物咬的时候，你什么反应？
反应其实已经还蛮习惯了，对我们来讲，所以会很冷静的把手抽离掉。然后顺便科普一下知识，就是当你被狗咬的时候，你们都要马上去洗手，就是用 shampoo 一起洗你的手，然后洗大概15分钟，洗你的伤口过后，你再去你附近的医院去给医生诊断，打那些 rabies 的针，这样子。
这样其实你们有需要每年说打针吗？
其实需要的，如果你做这行的话，担心的话需要去打。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嘉欣，身为宠物美容师这个工作呢，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最满足的收获就是我每次看到我做完的宠物，然后他们回家很开心的画面，然后主人也是看到的漂亮，这样子就把他们带回家，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满足感的一个画面啦。然后同时我每次做宠物做毛孩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同时在疗愈我的心，因为他们太可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宠物美容师最大的收获，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就是可能遇到什么事情啊，有可能很困难的时候，
对，
可是当你看到面对这些毛小孩的时候，可能马上就可以忘掉那些烦恼。
对，真的，他们每次都在疗愈我的心。
当然也是一方面，你可以把他们做好给他的主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对对对。
像通常他们的那些主人会有什么要求吗？
会会会，有时候他们会拿着照片来说，哎，我可不可以剪成这样子的样子之类的啦。
那你有遇过非常特别的客人吗？
有，我曾经遇过，就是有主人呢要求把他的狗剃下来的毛收起来然后再还给他，因为他说他想要把那个毛做成一个枕头给他的毛小孩。对，
哇，这么可爱的做法。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难忘的客人吧。其他的话可能就是造型上的要求比较特别一点。对，
比较苛刻吗？会吗？
不算苛刻啦，就是可能审美观上可能大家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子剪，然后他们会要求说要那样子剪呀、嗯、就是可能就比较特别的要求，
比较特别的要求啦。对对对，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么特别的要求？
通常的话我们也是会听他说完他要的要求，然后再跟他说那其实怎么剪的话其实对那只狗会比较好看这些，然后主人通常都会听进去啦，听进去过后就会跟着、哦、OK 好，那就照着你的要求去做吧这样子。
嗯，这样其实还遇到蛮好的主人，就是还是会听进去你们宠物美容师的就是看法、啊、
对
还有审美
的建议。 对， 对，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嘉欣，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遇到什么特别的这个宠物美容师就和你一起学习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他很害怕这个宠物，但是又想要当宠物美容师呢？
我做这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去西马拿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是有遇到类似的，但是他是喜欢动物，但是他很害怕就是那种会有要咬人倾向的狗狗，所以那个时候他对他来讲还蛮挑战，然后老师就是会让他多去面对这些，因为毕竟我们做这行会还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攻击性的猫小孩，所以当时的话他就是还蛮辛苦的去学习这样子去应对这些控制这些猫小孩啦。对、
嗯、这样可能你在面对这些很有攻击性的猫小孩的时候，你如何去安抚他们？
只能够就是慢慢用时间让他们冷静下来，可能就是要用一些工具吧，可能你可以拿毛巾啊还是什么，你不要直接用手去碰他们，抚摸他们，让他们冷静下来再慢慢去做这样子。
我们通常常见的这种宠物美容师呢，都是那几种比较普及化的宠物，就比如说猫啊狗啊等等的。那有什么其他的宠物呢是你遇过非常特别然后有带去这些宠物美容院呢？
有，我自己本身呢除了做狗狗以外，我还有做兔子，还有天竺鼠 guinea pig， 甚至到刺猬都有。
这样刺猬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他们要去做美容的话，因为你毕竟它没有毛发嘛，它是刺。
对，它是刺，但是它还是可以洗澡，因为其实很少人会知道刺猬其实也需要蛮常洗澡的。
嗯，
对，那主人可能在没空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它送过来我这边，所以就帮它洗澡，帮它剪指甲，洗耳朵这样子。目前就是觉得是兔子真的是最近在这期间真的是很多，所以我觉得最特别的话我目前遇到过应该就是兔子吧。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对于毛小孩的主人来说呢，你有什么想要建议他们的吗？
你是说在毛发方面还是在他的饮食这些
啊？毛发、饮食啊、指甲啊，就是可能他的整个整体上面。
整体上，对。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通常呢我都会在当下跟主人说，或者是我都会发了一连串信息给主人们，教他们从零做到十完全就是怎么去做。那如果在这里说的话，就是毛孩的话其实定期可能至少一个月吧，一到两次送去给宠物美容师去做这些剪指甲、洗耳朵这一些修毛的 grooming。 然后再来你讲饮食的话，通常呢你们可以去宠物店去问那些专业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的狗的大小，你们的猫还是什么品种啊，让他们去推荐你最适合的那个饲料这样子。饲料的话会影响到毛发的深浅度啊，然后也要看自己的毛孩呢会不会适合，
可能刚刚生出来几个月的那种小只的可能宠物啊、嗯、你会建议说多久需要去美容院一次？
太小的话基本上其实打好三针，因为其实每个毛孩啦都是要打了三针过后他的免疫力才变高，所以那时候都是在最好是三针过后你才带去。如果是讲要多久的话，大概也是差不多吧，一个月一次到两次这样子。
嗯，就是打完三针之后呢才带去可能宠物美容院啊，一个月呢大概一到两次。
对，如果你经济状况条件允许的话，你每个星期带去都基本上都 OK 的。
那你可以稍微帮我解惑一下吗？我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宠物是需要可能耳道的清理。
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因为其实如果他们太久没有去清理耳朵的话会很容易耳朵发炎，对他们来讲是蛮痛苦的，所以你就是要定期的去做，不然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话你就可以带给宠物美容师去做。
嗯，通常不建议自己帮自己的主人帮宠物做吗？
耳道清理的话主人是可以做的，只是看你们做不做得到，你们的毛孩愿不愿意让你们去做这样子。其实基本上主人是真的是可以自己在家帮自己的毛孩去清理耳道的。
嗯，但是可能因为宠物很难控制，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可能要清理耳道啊等等的。 那不晓得那些宠物呢是有需要，可能因为我经常看这种文章，他们说其实宠物也是需要刷牙的，那身为一个宠物美容师，你真的觉得需要吗？
我觉得偶尔真的是需要刷牙，不然也就是买那种洁牙骨，他们市面上就是有做一些零食，但是它就是帮忙宠物去洗牙齿的一个动作的这种零食、嗯、所以你们也可以买这些东西去给你们的毛孩们。
嗯，明白明白。再来就是你会很常建议说主人一定要很常就是帮那些宠物梳好它的毛发吗？
每天需要梳头发，对，因为尤其是对于长毛的毛孩们，对他们呢不梳毛的话会很容易打结，对，打结的话也会造成他们的皮肤上可能会有一些敏感啊，就是可能会红红红这样子皮肤上，所以其实每一天呢能的话尽量就是抽一个时间去帮你们的毛孩去做梳理这个动作。
很意外的竟然要每天的梳理，就像我们人的头发一样。
对，
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毛小孩的主人要把自己的毛小孩要照顾好呢，记得就是要每天记得帮他们梳毛发的，尤其是那种长毛的小宠物哦。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嘉欣，你认为一名合格的宠物美容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哦，我觉得爱心跟耐心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嗯，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是会很难坚持在宠物美容师这一个行业下去。
这样其实刚才你有提到嘛，就是你做了可能接触这个行业应该有八年左右，八年多，
八九年，
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就除了刚才你提到的，
我觉得还是一样耶，就是爱动物的心啊，我真的太爱动物了，超级爱，所以就真的是可以一直坚持到现在。
这样你如何看待宠物美容师在这个时代的趋势呢？
我觉得目前宠物美容师还是一个很冷门的职业，
对，
所以它在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呢，可以去发展。
那针对有兴趣的朋友，你有什么要建议他们的吗？毕竟通过你可能做过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啊，然后你现在又出来创业了。
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拿一些短期的课程先去学习，那不然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宠物店从 part time 的那个助理做起，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就是可以慢慢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然后有时候想象的跟做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想要做的话就直接去试，毕竟很多东西你要亲身经历了你才会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喜不喜欢，所以我觉得直接去做就对了。
嗯， 嗯，很好很好。我就是想说要提醒大家啦，就是一方面也是除了爱心跟耐心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热爱啦，就是你的兴趣在哪里。嘉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宠物美容师呢，他们应该如何去维持就自己的技术？
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做，如果你太少去做，然后累积的经验太少，你难免会比较难进步，所以就刚刚的去多做、多学习、练习，就会越来越进步。
这样你通常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做练习？
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在OK， 如果你是在学院的话，你可以通过学院上老师带来的那些宠物们你去做练习。那你如果只是自己创业中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从你自己本身的毛孩开始练习这样子。
嗯，练习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呢，多练习多学习呢还是有帮助的。这样其实通过这个访问呢，真的是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呢，不单单因为我们在印象当中可能就是可能猫猫啊狗狗这样子才需要进行一些宠物美容嘛，那通过这个访问我们也知道原来刺猬也会带去宠物美容院，然后呢兔子也是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宠物会带去宠物美容院的。
对，
那就非常感谢嘉欣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嘉欣。
谢谢你。